子写的说，天属你，地也属你，到中间那边写着南北属你，是你所定，神啊，我要赞美你。公义属你，慈爱属你，公义跟慈爱就在上帝的身上，很难把两个放在一起，但是我们的上帝用他的公义立定，用他的慈爱就接纳他所创造的，他所建立的人。我唱这首诗歌，我就想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向着敬畏他的人，向着我们也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没有人可以算得出来东和西到底有多远，如果一直算的话就一直转而已，算不出来。但是他离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真的要谢谢周学健院长，把他所学的很多的精华，很好的圣经的素养的教导要教给我们。但是觉得很抱歉，就是我们在联络的事情好像有一点差错，所以今天是满桌的大餐，但是两个人用，对，你就知道那是可以吃得非常饱，还可以包回家。但是我们盼望就是把累积在我们身上所学的，我们可以用在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用得出来，而且人可以看得见。今天早晨那个淑红他就提醒我说，口袋里面的东西太多了，对吗？口袋里面的东西很多，那这不是，对，说也有钱，也有收据，也有什么，那这个不是一次就放进去了，这是好多天好多天累积下来，然后没有整理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我同时也想了一件事情，那个小的时候我们妈妈在有一点哈，天啊小天啊困，一米大一寸哈，那个都有这个天啊困天啊小，一米大一尺。好，如果有一个孩子，你又摇摇他哄他，然后他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真的长了一寸，那是什么孩子？如果你一摇一摇，然后他睡了，第二天起来长了一尺，但那是怪胎。那个生命不是这样子的，生命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那个我们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这样，今天早上起来好像没有差多少，只有像我就大概会越来越短一点点，越来越矮一点点，对。但是通常是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通常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是突然间很久没有见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人是不太一样了，那个头发变白了，有的是肚子出来了，有的是变调枯了，还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很多都有。但是我们知道生命没有办法速成，但就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生命的粮食是很好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跟里面的话语。我们还要来唱另外一首诗歌141首，新的一天。每一天我是新人，披上宝洁做新衣，我的罪如一色点，心中安息真甜蜜。 将来有一天你来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真的愿意听到一句话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都感谢你的灵感动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感谢你爱我们，奉耶稣的名。
Amen。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这个话语。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学习是围绕的，就是这个好东西啊，可以讲说好东西，大家必须要报效，就是圣经的这个新的一个版本啊，生命成长版。那么等一下大家可以在外面应该会有这个部分。那么我试着要从这个生命成长版跟大家来分享，那么甚至于看大家可以怎么好好的使用。这个生命成长版，那么它的这个英文的这个称呼叫做 The Bible for Hope， 那么主要是不但我们自己有好的这个得着，同时也看到说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在辅导方面可以帮助人。那么在这里，其实如果大家手上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版的时候，它就在它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版本的圣经本身有它一个独特的一个特色。那么他说这本圣经有效帮助信徒在基督里成长。那么刚才我们牧师也谈到生命的成长的重要性。那么一般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或者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里面，谈到成长的时候，往往是用数据来衡量一个人他长胖了，是用这个他磅秤来称，哇，他的数据去年是120磅，今年是150磅，或者长高了，我女儿也帮我可以长高，我们用这个这个尺寸来衡量，甚至于看到说一个人长老了 ，OK， 那么长老的话也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在这个额头上这个什么皱也多了，那么所以都说我们用数据来衡量，甚至于教会啊，教会成长或者教会增长。往往看到说也是用数据来衡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数据，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牧师所提醒我们的内在的生命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外面长胖了或者长高了或者长老了，但是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此生命成长版的圣经本身是帮助我们更多注意到我们内心生活的这个建造，不但我们的自己生命得到建造，同时看到说别人也得到帮助。所以这本圣经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不只是帮助基督本身他的生命成长，同时看到说也教我们如何有效的帮助别人变得更像基督啊。所以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目标，不只是自己的帮助，同时也去帮助别人。那我们生命不只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分享的一个生命。生命本身，我们知道说它的美，它的这个力量，我们知道说如果里面有改变，它一定是会外在的这个情况里面，外在行为里面会流露出来。那这本生命的设计如果大家手上有的话，可能会比较了解我在说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好多的议题在日光之下，大家可能想到的议题。他几乎都想到了，他有116个专门的议题。如果大家碰到一些生命成长有关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来看这些的议题。那么他就把我们这议题做一个归纳很清楚。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来看这些议题，不但有这些议题本身，也告诉我们一些焦点的经文，哪些经文本身跟这议题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到这些经文当中去。不但他告诉我们哪些经文跟这个议题有关系，同时看到说有些的故事，成长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不止经文本身的特质，同时看到说了解的经文本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被应用出来。那么如果要更多的晋升的话，他也帮助我们有些所谓的成长的视野，还有成长的根源，还有一些默想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如果要更多的晋升。所以今天早上，今天整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就选择3个议题跟大家来分享。那么第一个议题是非常基础的议题，就是关于救恩的这个部分。那么以前我在台北的时候，机会跟这个林道亮这个院长同工过，他在 Chapel 全部这些都是准传道，要准备做传道，甚至已经受传道的来到神学里面受装备。他上在哈佛里面跟这些准传道就谈到说，你们有没有清楚你的得救吗？你们知道你真正得救吗？在我们的这个虚拟会的当中里面，大家都认识这位 John Wesley 的。 Wesley 本身其实他当时候在牛津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这个 Holy Club。当时这个 Holy Club 本身的成员本身的固定一起来读圣经，也就原文的圣经，甚至于当时他们也在那里固定去监狱里面去传福音。当时还有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 George Whitfield， 这个布道家本身在英国在美国，当时他非常有影响力，他讲到的时候好多人听他讲到，当时也没有麦克风，那么据我了解他一讲话他那个声音可以传达一英里之外，所以这个声音非常大。神也使用这位乔治怀维特，他也当时在这个牛津大学跟 Wesley 跟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一起在那边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Holy Club 的这个聚会。那么 Wesley 本身当时已经案例为传道人，后来他的爸爸离开以后，他的妈妈就鼓励他去美国的乔治亚州，向乔治亚州的这个印第安人来传福音。那么他就去了到乔治亚州去。那么他从乔治亚州回来，然后到伦敦，当时他还没有得救。他当时在伦敦一天晚上在街上走的时候，经过一个小地方，他们在聚会，他进去听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聚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这个注释书的这个序言。在读的时候，他听的时候，他就说他心里面感觉到一种奇妙的温暖，他那时候才真正信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很怕，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名称上信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的教会的名录上有我们的名字，甚至我们搞不好也参与服事，但是我们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那很多时候我们也盼望说可以帮助别人了解这个救恩的这个美丽，救恩的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消息。所以因此这个议题可能是大家所关心的这个议题，我们会在这个早上里面的第一个议题来看这个部分。这个成长议题本身关乎救恩的是在这边的第33页，它已经把我们分类了。如果大家手中有的话，可以翻到这边的33页里面，看到说它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啊，那就告诉我们说可以到哪一页本身可以来了解更多了解有关的这个教导啊。在这边的对齐是27页，不是33页啊，33页是另外一个主题啊。29页，救恩它就分的好几个主题，好几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更多进深的来了解。那么谈到成长的议题，谈到这个成长的根源、成长的故事、成长的对话，还有成长的视野，非常细。那么在这个救恩的部分里面，成长的议题一开始的时候，它主要我们看经文是这个约翰福音的3章这边的第16节，约翰福音的3章这边的第16节。所以因此我们就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学习的部分里面会直接来看，就是关于这个成长议题对救恩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那么我不晓得大家如果我们牧师问你说到底你怎么把救恩说清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个四律，或者使用这个罗马路，或者使用这个三福但是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很清楚的把这样福音的信息跟有需要的来分享。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的3章第16节是最直接的来向我们呈现福音的这个精华，福音的这个直接的内容。那么其实这个经文本身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甚至于搞不好一位小孩子在教会里面第一节所背的经文那么这个经文本身在他脑海里面看到说不断的存留那么甚至于我们很多时候一想到圣经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约翰福音的3章第16节。可能整本圣经里面，约翰福音3章16节可以说是最棒的、最奇妙的整个福音的一个总结。那么今天早上我要很细的跟大家来解剖这节经文那么一句一句的来跟大家来了解 的确发现到说，当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真理。那么我们就跟大家来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会把我讲的主要的内容，不但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同时大家可以 follow 我把那些主要的经文也打上去的，所以免得大家在那边翻来翻去哈。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手上，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同工哈，把我们印的很精美的这个什么这个手册哈，那我们比较容易 follow， 甚至可以 take notes， 甚至我们会回去的时候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复习啊。那么当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就用四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四个方面本身在英文里面都是用 D 的这个英文的字母做开头啊，所以可以说是四 D 啊。最近在台湾很多年轻人喜欢看这个三 D 的这个电影啊。那么前段时候我也跟我的女儿去看这个什么阿凡达阿凡达。那么哇，这个一戴上这个眼镜的话，那效果就不太一样。哇，好像那些动物的那些奇怪的人就直接冲到你的眼前了。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去看这个3D 的这个电影？我想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去看这个3D 的电影。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本身都比较贵，因为3D 的要求的那个价格都比较贵。那么甚至4D 搞不好也有 4D 的，不晓得是什么广告里面听到这个 4D 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以透过四个重点四个方面，这个每一个重点都是用这个英文的 D 作为开始。那个第一个 D 本身英文本身叫做 danger， 中文把它翻译是危险。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所以我们碰到第一个 D 就是那个危险，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呢？灭亡，不只是死而已，是灭亡，永远的灭亡，跟永生的生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跟大家来学习的部分。那第二个 D 本身就是这里那个开头是什么？是那个 design， 中文把它翻译是设计。神为我们这些要死的人，要面对死亡的人，他做出那个最棒的设计。那么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死亡，脱离这样的一个灭亡，那个设计什么？那设计就是爱的这个设计。那么如同这个经文所教导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因为神的爱，看到说透过他的爱子的道成肉身，他把我们从这个灭亡当中救拔出来。这个是第二个 D 啊。那第三个 D 什么呢？就是这边的第三个 D 就是 duty 那个英文字，那么中文把它翻译是责任。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神做出这个最美的设计，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灭亡。这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提到说，就是叫一切信他的。我们责任是信他，信心，信。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样的灭亡的处境里面脱离出来。不但这样子，看到说这里还有第四个 D， 就是责。第四个 D 是结局。那么这里的英文叫 destiny， 结局什么？就是永生。如果我们信他的话，我们的这个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如同这里所说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其实这个经文里面充满了丰富的真理啊。其实我不得不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会让我们消化不了。不晓得大家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你的经文太丰富了，要需要好多时间去消化去默想。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里面，我们很少有机会去好好的默想神的话语。其实默想应该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是我们不断要操练的这个部分。但愿神给我们一种高的一种的需求，对他话语有高的需求，那我们常常浸泡在他的这个话语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来看这边的第一个 D， 就是那个 danger 危险的部分，那我们好好了解到底这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这个真理是什么。那这里其实我想大家多了解，那刚才我也提到，就是不管你或者我， 其他的人，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以神得永远的隔离的。那么谈到这个灭亡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问三个基本的问题。我不晓得你们看这个字灭亡的时候，在这经文里面会不会想到这三个问题，搞不好你会想到这个三个问题。我在看这个字的时候会想到这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我必须要问的就是说，到底这里所说的灭亡是什么，这里说的灭亡是什么。所以因此我们还需要来看，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在神的话里面教导我们说，这里灭亡本身其实有四个意义或四个这个方面的这个教导。那很清楚的看到说，第一个关于灭亡的是什么？灭亡是活在上帝愤怒之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里所说灭亡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那圣经本身就对这方面有很清楚的经文的这个教导。如果大家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八节，同章经文里面，这里约翰就记载，他就教导这个灭亡是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这里提到说，很明显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再看这边的后面一点，就是同样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边的第三章的三十六节，同样的这一看到说，告诉我们这灭亡是在讲什么。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那么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什么呢？神的正怒藏在他身上。所以看到说我们周边有好多不信的，甚至你隔壁的那个隔壁的有邻居他不信的，按照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是活在神的正怒之下。那么在这里其实马丁路德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其实一个不信的人他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因信而称义，那我们可以脱离神的这个震怒。所以因此一个人在灭亡当中里面，这个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他的状态是他的这个状况是什么，他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这是第一个灭亡的意义啊。那第二个意义什么呢？这里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灭亡本身不但是在谈上帝的愤怒，同时看到说灭亡是指着烈火的折磨。哇，这个就不太容易接受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说很少的布道家敢提这个部分。那么谈到一个灭亡的人是往着这个地狱而去，这个很少人想谈这个，觉得说这个信息带负面的。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我说的，圣经上所说的啊。的确有些传道人本身会避开谈一些的圣经上的教导，非常可惜啊。那么在这里，其实那位在拔摩岛上看异象的约翰，本身在约翰的这个启示录的第十章的第十节就提醒我们，就警告我们，灭亡是什么呢？是指着烈火的这个折磨。那么在这边的启示录的第十章的第十节，这边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使酒摊在神愤怒中愤怒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那么这里提到说，其实当一个人他不信的话，他的结局的灭亡不只是就不见了，或者就是我就不再存在了，不只是这样子。这提到什么呢？就是看到说会承受烈火的这个折磨。神已经很明显的在他话里面警告我们，这个灭亡是这样子。不但这样子，看到说灭亡不但是指向烈火的折磨，同时灭亡本身是以神的荣耀隔绝。圣经上本身也提到灭亡，这里也包括这个部分。不晓得大家有想不懂，知道说灭亡是跟神的荣耀隔绝，因为属神的人是活在神的荣耀的里面啊。那么我们生命也要荣耀神。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那边就教导我们，他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当我们跟神隔绝，我们就离开神的 荣光。那么这里提到说，这个刑罚是永远的沉沦啊。所以一直看到这里神的话语，这一次很清楚的警告你啊，这个是你看我啊，我们的企业其实完全跟神的救恩的工作、恩典的工作切断，我们活在啊，活在神的愤怒之下，以他的荣耀隔绝。这是第三方面的教导。那么第四方面的教导是什么？就是这边提到这个灭亡，第四个部分不但是指的以神的荣耀隔绝，同时看到说灭亡是永远无法挽回的。灭亡以后没有 second chance， 没有再有第二次的机会，这个机会。那么如果大家研究这个早期的这个特别是使徒后期的教父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教父不是能谈到意大利这个什么 CC 岛的这个什么黑道的这个教父，不是，教父是那些那些可以说是使徒后的教会的领袖，使徒后的那些早期教会的那些的神学家。那么当的观念就是一个人受洗以后再犯罪有没有机会，所以因此当时有一个教导，就是你要拖到你已经在这个快要死的时候，在病床上快要死的时候你再受洗。因为他们当时觉得说你受洗后再犯罪就没有再有机会，这是当时最早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所以因此这里提到说，一个人如果灭亡的话，其实没有第二次机会，永远的就看到说无法再挽回。如同这边有些经文教导，特别是在这边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第46节，我们看到说这边有提到说要往永刑里去啊，那么这个刑罚是永刑的、永远的，没有再次第二次机会，没有挽回的这个机会。另外，这经文本身也强调同样的教导是来自于路加福音16章的26节。路加福音16章26节提到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当我们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想到那个拉撒路那位财主的那个比喻，那这里很明显提到说，这个中间有一个深渊，一个深渊，这个深渊看到说，天跟这个地狱的这个中间那个隔阂的深渊啊，这个深渊本身是没有办法跨过去。所以因此这个经文本身在提醒我们，这个灭亡是永远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挽回的。所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本身，我们就更多的了解这边耶稣所教导的那个灭亡是什么。那接着我们看到说，不但要问这个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灭亡，我想大家脑海里面也会想到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何不信基督我们都会灭亡。不要那样的恐吓我吧 ，OK？ 不要恐吓我。我们看到说，我们这里不是要恐吓大家进天堂，不是啊。那么其实神的话语本身也教导了，如果我们不信基督，那个结局很明显，那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都会灭亡。所以这个消息是我们不容易接受，这个信息是我们不容易吞下去的。但是这是圣经的明显的这个教导，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的第3章的第23节那边就有提到这个经文，我想大家也非常的清楚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例外，每一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没有达到神的这个标准，我们亏欠却了神的荣耀。那么保罗也在同样的这个罗马书里面的后一点就教导了，在罗马书的第6章的23节那边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每一位罪人他们应当得到他们应当得的那个工价，这里要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这些不信的人，我们活在罪中里面，很明显我们的那条路是朝着灭亡而去。 那接着我们看这边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来考虑的，谈到这个灭亡的这个教导的部分里面，听到说听到这个具有威胁性的消息会有帮助吗？ OK， 我们今天早上一开始很不好意思哈，其实也不需要跟大家来做道歉哈。那么就是说一早大家起来可能还没有礼拜六早上应该是大家比较睡得晚一点时候，那大家也礼拜一到礼拜五很忙啊，叫什么比较想说可不可以礼拜六可以 sleep in 啊，可以睡久一点啊，把你挖起来哈。那大家早餐给我们吃哈，我想大家都知道早餐应该是精神很好。那么一早就跟大家讲这个灭亡啊，对不起，这个是。这个不太容易接受这里提到说这样的威胁你的消息的确是 OK， 问说有没有帮助啊，有好多人告诉我们说有帮助，好多见证他告诉我们说是有帮助的，包括那位我们喜欢唱他的歌的那位 John Newton， 我们喜欢唱那个他所写的那首诗歌就是 Amazing Grace 甚至于在这个去年的试运你看到说在高雄市里请了一位谁呀、来唱这个 Amazing Grace， 在他的这个见证里面他提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消息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他尝到神的丰富的恩典，他接受神丰富的恩典，在他的那首诗歌里面他就写下说，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那么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被警告。那么这位 John Newton 他自己做见证说其实我们很需要，如果他没有被警告，可能他跟这个恩典完全没有关联，完全没有关联，他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奇异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个第一个 D 这个危险的部分就是灭亡，那接着很快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 D， 第二个 D 本身谈到神对我们这些灭亡走向灭亡的人他给他的安排，他的这个爱的安排，爱的这个设计要我们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灭亡。那这圣经本身也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关于这个爱的这个设计。那第一个就是这一首说的很明显提到说有位上帝，那么有位上帝，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就提到说神爱世人，很明显有神的存在。那么这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从神来做开始，耶稣教导了说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存在的 OK， 那么这个神是我们的整个救恩设计者，他安排这样的一个救恩啊，那他儿子主耶稣本身就按照神所设计的这个安排来做成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基础，我们的信仰本身跟这位神是有关系的，这个神是存在的那位神。那么今天你和我会相信这位神其实一个很好的理由，很多哲学家很多神学家都会在辩说到底怎么论证上帝的这个存在，怎么去证明上帝的这个存在。如果我们读一些很基本的哲学的课本里面就会谈到说到底怎么去论上帝的这个存在，其实中古时期里面就有很多的很重要的这个论证，这个论证本身到现在还是很根本的不管是所谓的宇宙论的论证或者是本体论的论证，但今天早上我们没有多时间跟大家来思考这些论证这些论证都很棒那么在哲学界里面他们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但是我想一般你和我们相信神的存在是因为耶稣基督相信神的存在，耶稣本身是我们可相信的，是可靠的，他也信神的存在。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就提醒我们，一开始有位神的确存在，这位神本身他有他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所特别设计的那个救赎的计划。不但这位神他存在，这个神还有什么呢？还有位儿子，他不但他在永恒里面自己存在，他永恒里面也共存，他跟他儿子跟圣灵共存，那位三位一体的神。 如同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耶稣教导不但神存在，也教导说这位神有一位独生的儿子。那么最近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些连接里面这个回教的势力越来越明显。那么其实这个世界好多人信回教。我想这个在峰山，我也有一次经过峰山，也有这个什么回教的这个寺院，在峰山那个地方回教的寺院，在台北也是离这个华城不远的地方一个回教的寺院，在这个新生南路上面一个很大的回教寺院，还有一个圣家堂也是在那，还有淮安堂还有卫理堂都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什么新生南路上面。那么回教的势力我看到说越来越加深了。那么在这世界当中，特别是前几年的那个恐怖分子的行动，或者是美国什么去打伊拉克也好，阿富汗也好，巴基斯坦也好，这些都是回教势力的大本营，怎么样抓这个宾拉登也好。那回教本身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看到说其实在神学里面也是受注意的甚至于我们的宣教里面也包括说鼓励年轻人去向回教徒来做宣教的这个工作。那么在神学里面也是很多的课程在思想这个回教的这个兴起，回教的这个势力。那么回教本身谈到说神有儿子，他们觉得说这个是在亵渎，怎么有可能神有儿子呢？那么如果神有儿子，代表是不是神跟什么跟天使有性关系，导致看到说或者跟哪一个女人有性关系，导致他生下一个儿子？这是典型的回教徒的思维。回教徒的这个神观本身，我想大家清楚，就是他们相信的是独一无二的独一的那个神。那么你看我们相信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同时也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这里提到说，我们的神本身他不但存在，同时他有他的儿子。那么这里提到说，他的儿子被称为是独生子，独生子啊。OK， 那么独生子这里，我们必须要跟大家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厘清啊。基督耶稣不是收容的啊。那我知道在我的女儿在这个摩尔森读书嘛，这个高雄摩尔森。那么高雄摩尔森好多宣教师啊，我很感动，这些宣教师本身他们自己不生孩子。收容给孩子，收容有些年轻的女孩子他们的孩子，或者是叫他不要堕胎生下他领养这些孩子。那么我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当时我的这个高中是一个 boarding school， 是一个住校的一个学校，我们住校，所以因此我们的这个学校当中，我们住校的话有所谓的 house parents， 我们那个管我们的那个家长。那么当时我的这个 house parent 本身，他既不生孩子，他就去领养、收容那些没有父母亲或者没有家的这个孩子。那么他收容了黑人、印第安人、韩国人，就他要好几个孩子。那么或者是让这些孩子们有一个好的家可以长大。那这里跟大家非常的清楚来教导，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耶稣就是父神的独生儿子，不是收容的，也不是领养的。因为在早期教会里面有一个异端，给他报告一个异端，就基督耶稣本身是在他施洗的时候，上帝收容他，天打开 ，OK， 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他身上，神就说他是我的爱子，那一天基督耶稣才被收容成为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异端啊！所以我在这里上面要跟大家讲得很清楚，这所说的就是基督耶稣是父神的独生儿子啊。那么他不是收容的，也不是领养的。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天使也被称为是神的众子啊，众子不是端午节吃的粽子啊，那么不要搞混啊，不是端午节那个什么粽子。那么这个和本把它翻成神的众子，但是英文是叫做 Sons of God， 所以天使也被称为什么 Sons of God， 神的众子啊，甚至也可以把它翻成神的儿子。但是这个神的儿子跟耶稣又是不一样的，我们叫做区别。所以跟大家很明显的提醒， 当然呢，厘清不但这样子，这里谈到这个独生子，独生子啊，我们很多时候一想到独生子，想到是一种生理的关系，生理关系。好，父有儿子，好，生下了儿子，那么儿子当然是附属在父的下面呢、啊。像耶和华见证会也教导这个、啊，我不晓得在高雄有没有耶和华见证会、啊。我知道说河南二路下边一点有一个什么摩门教的这个什么教会，这个什么末代信徒的什么教堂，在这个河南二路，你说他去看到一间嘛？我不晓得摩门教，不晓得在高雄还不够旧，啊，不晓得高雄有这个 JW 耶和华见证会的这个部分，那么啊，我想台北是有了。那耶和华见证会本身的教导就是不认耶稣是什么呢？是神，他只是个小神，他附属在这个天父之下。那么这里一定要说，独生不是一种生理的观念，像我跟我女儿是一个生理的观念，不是，不是。那这里独生的意思，英文叫做 begotten， 这个希腊文叫做 genetos， 这个 begotten 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他其实是独一的，没有另外一位可以比较、可以匹敌的，他是唯一的那一位。啊，所以因此啊，下次你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 biology， 一种生物学、生理学来看待。这要强调，耶稣基督是父的那个独生，是特别唯一的，没有再一位的那一位啊，他的儿子。那么这里提到说，这位独生儿子他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不单单这个经文里面谈到神存在，不但神存在，他有一个儿子，那么不但这样子，也提到第三件事情，这位神是有爱的神，提到说神爱，神爱，神爱世人。那么神爱神，这耶稣教导我们说，这个神不但存在，他以爱的方式存在。那么很可惜，很多时候在我们世界里面，有很多人的存在不是以爱的方式存在，他是以恨的方式存在。他活得很不快乐，他以恨的方式存在。但这耶稣本身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啊，主耶稣本身，我们的神本身是以爱的方式存在啊，如同约翰一书的第十章的第八节那边说过，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个爱本身，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那个 agape love。那么啊，在这个高雄有一个教会叫做亚加贝林洋堂。啊，就是阿卡佩，这个 Bread of Life Church 亚加贝林洋堂，有人把它放在阿卡佩和亚加贝。那么，这个爱是神，就是阿卡佩拉，就是那个牺牲的爱，就是那个以他人为中心的那一个爱。那么，神不但存在，神不但有一位儿子，同时看到说，神也就是爱。那么，接着这经文本身也谈到说，这爱是怎么呈现？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爱本身不只是一个理论，这爱本身不只是一个想法，这爱本身不只是一个感觉，这爱本身是有动作，这爱本身是有行动的。提到说神爱世人做什么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这个爱本身是有一种动作，这个动作是赐的动作，是分享的这个动作。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里出现的和本里面两个字很重要。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很快的越过这两个字，但是我们需要来跟大家来了解一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字甚至英文叫做 so。 那么这个甚至在讲什么？讲就是说不只是在讲爱的多少，讲爱的方式，这个甚至讲爱的方式，神爱世人，他的方式甚至就是要把他的宝贝儿子给了我们。所以不要把这个甚至误解成为是讲的爱的那个多少，爱的这个量，不是。他的这个重点是讲到什么呢？爱的那个方式，神用这个方式来爱我们，把他的宝贝儿子给了我们。那么在这里很明显，他用这样的动作来表达他的爱。那这样的动作本身啊，这个施舍的动作本身，其实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很丰富这方面的教导。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一节来看到，如果大家看这个荧幕上就有这个经文，提到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 带踏。Okay. 那么啊，再看这边的后面一点，十七章的第四节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那么啊，神把他儿子给了我们，就耶稣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那虽然他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他，那么他来到世界，把自己生命奉献，然后牺牲，那么为了要成全这个救赎。那么但是整个话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来的很多人不接受他，但是他愿意顺服父神的那一个旨意，来到这世界上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这爱本身是一个施舍的爱，这爱本身是一个代价的爱，这爱本身是一个有能力的爱。神爱死的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但谈到神的存在，神有儿子了，那么神也有爱的行动。那么看到说神爱什么，看这边的第四件事情，神爱世人，世人。那么谈到爱的方式，那么神爱世人，这里要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吧？那么在这里，这个神的爱的方式非常特别。我们一般会爱那些我们想爱的人，我们爱那些对我好的人，我爱那些我们觉得说跟我是对位的人啊。但是这里要说神爱本身是什么呢？爱那些背叛他的，那些抵挡他的，那些抗拒他的，如同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那边教导的非常清楚。那里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们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使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啊，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为一人死是少有，但是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使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因此在这里很明显提到说，神的爱本身他不只是爱他喜欢的，他也爱这个世界每一个人，甚至一些背叛他的他都愿意去爱他们。那接着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谈到这个第二个第一个部分，这个神爱的这个设计。那接着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个 D， 不但谈到第一个 D 危险，第二个 D 设计，爱的设计，第三个 D 就是那个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责任，我们的 duty， 我们以信心来回应神爱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个 D， 第三个 D 就是信心的部分。那么到底什么叫做信？那这里我们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信心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发现到很多弟兄姐妹不太了解什么叫做信， okay， 信什么？那么我们有信用卡，我们有征信社，我们征信社信用卡啊，不然叫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个中信信托，那个信托。那么我们讲信用，那么那个什么，我们有人把他的钱放在中信里面啊。那么到底这个信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信心啊？这里很明显看到说，如果我们不信，我们跟神爱的设计就连不上关系。Okay， 所以信心本身看到说，让我们跟上帝的救赎的爱做成连结。透过信心，让我们可以跟神救赎的爱有连结。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我们等于是放弃了神爱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继续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那么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六节就说，信子的人拥有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使得正路藏在他身上。如果我们放弃这爱的设计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活在上帝的正路之下。所以这个经文本身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信是什么呢？让我们跟神的爱可以做一个连结。所以因此这里提到信心本身 是关乎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看到说，信心本身不但当我们跟上帝的救赎爱做出连结，这个连结不在于我们的 IQ 多好 ，OK， 不在于我们的这个种族的这个种族的背景或者我们的肤色、我们的皮肤的颜色，也不在于我们教会的参与，也不在于我们宗教的背景，也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少犯罪，不是。唯一那我们跟神的爱可以做连结，就透过这个信心啊。那不但信心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信心是持续不断的状况，而非一次的行动。信心是不断的这个状况，而不是一次的这个行动。那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个原文的那个动词。那么啊，在座的朋友们可能没有机会读原文了。那你们可以来圣光修原文啊，那个，那么啊，其实我在台北碰到有些教会可能会教弟兄姐妹原文圣经，原文圣经的这个让我们最直接的贴近当时候第一世纪这个文化背景，让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候不管在旧约或者新约，就算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让我们可以了解不但经文的教导，同时经文本身的教导，还有它的历史文化的背景。比较可以清楚的掌握圣经的这个内涵。那么在这里其实希腊文圣经，希腊文是一个那么牧师本身他们要研究圣经，但应该要对圣经当时所记载下的语言要做了解。所以有人会开玩笑说希腊文是学不来文的学不来。那么其实那个明年的一月份，一位韩国的一位牧师，他在耶路撒冷大学得到他的这个，得到他这个什么这个博士啊。他说希伯来文是最简单的语言，全世界最简单的语言啊，比这个台语更简单，比国语更简单，他觉得最简单了。这个是金金来啊，他是在过去在华省，后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读他的这个旧约博士。那么他明年一月份会到我们圣光来给我们来做分享。那么所以这里从和合的表面可能看不清楚嘛，那么但是原文里面就很清楚那个动词，那动词在表达什么。那么在这里其实有一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说，信心本身是个持续不断的状况，而不是一次的这个行动。在约翰福音的20章这边的第31节这样说，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我想大家读的经文的时候就发现到说，这经文可能出现2次信，对不对？这2次信里面，如果你研究原文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它的那个动词是某上换的啊，不一样，不一样。那么第一个信，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基督，这个动词本身表达是一次完整动作。你过去已经信了，已经信了，也不是慢慢信，不是，你一次信了。那么提到说信耶稣是基督嘛，当你举手或者到这个台前，你跟牧师讲说，我已相信这位救我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可以救我的那位救主。那么这是一次完整的行动。后面提到说，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胜。那么后面的那个信在原文里面是不断，是个现代式的动词，表达这个信的动作是持续下去的。我们不断已经有了开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活在这个信的这个关系当中，神以恩典来带我们，我们跟神的互动是用信心跟神来做互动。所以这里的信心本身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信心本身不只是一次的行动，还是一个不断持续的一个状况。那接着我们看到说第三个关于信心的这个认识跟理解，信心的焦点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信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信一个教条，不是信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教义，不是信条，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信心没有对象的话，我们信心本身会变成一种迷信， 不是吗？如果没有内容，没有对象，我们信心是迷信哎。有的有迷信啊，如果我信心没有对象，我们是不但会迷信，会妄信，或者是轻信。轻信。所以因此跟大家特别强调，我们信心是有内涵的，不是一个模糊的感觉，不是一个一厢情愿，不是啊，是有实质的内容。那么这里提到说，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什么呢？焦点是放在这位救我们的那位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这位耶稣基督，那位父神所差派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那同样的，在别的经文里面也教导我们，在约翰福音这边的第五章的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边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那么这里提到很明显，又信差我来者的，那么啊就有永生，就永生了。那么啊还有一节经文大家可以来参考，就是后面一点的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边的三十六节，刚才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过，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永生。所以这里一再提到那个信心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那么还有一节经文大家可以参阅，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这边的第四十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所以那个对象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个信心本身这里的理解也包括这个部分。很快的我们来看第四点。 OK， 那么信心是接受关于基督的真理，不但对象是对的耶稣基督，信心本身也是接受他的教导，他的这个真理。所以信心本身不只是这种情感作用，不只是这种主观的感觉一种内在的一种的波动，不只是。那么看到说是对，不但对他的接受，对他的真理的接受，接受。那么如同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八节这边说到，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里讲得很清楚，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他的话语，他的真理。看到说信心本身包括接受他的话语，接受他的真理。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五点。第五点对信心的一个理解，信心是臣服，臣服在神的面前基督耶稣为我们做成的。那么所以因此信心本身不只是接受他的道，那么看到说不只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是指向这个对象，焦点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讲很清楚，信心是什么？是臣服在臣服在基督耶稣里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做成的那一个救恩。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读圣经，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的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其实连鬼魔也信，鬼魔也信。那么鬼魔的信跟我们信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在这里，是要臣服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救恩。那么这个鬼魔不做这个。那么所以信心本身，这里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也包括要我们整个的服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做成的那个救恩。那这种的臣服，其实在新约里面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三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这种臣服的动作怎么表达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就用那个到我这里来表达到生命的接纳，生命的臣服。所以这里约翰福音第六章用这个方式来教导， 同时在这边的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第一节也提到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个信神不是那个神学啊，要搞搞搞混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因此看到说，在这里其实我们的信心本身有很丰富的这个内涵啊，接受啊，主耶稣就来到他面前，我们要臣服在他面前。好，这个是这一章本身的这个教导，还有好几节经文啊，在后面啊，更提到说，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四十节提到说，我们信是什么？是神主动在那里，不是人在那边主动，神主动在那里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像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四十节那边提到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提到其实是不只是我们接受，不只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其实神已经在那里吸引我们，就那种怜悯的吸引，那么来到他面前。那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七节提到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么还有一个经文我们可以快来看，就是约翰福音的六章这边的六十五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好，我想我们休息一下。那么我再看最后一点，第四点啊，那么谈到这个第四个 D， 就是结局的部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啊，我们那个谈到好消息有多好。那么我们前面在三个小时里面跟大家谈到，就是这个经文里面的前面的三个例，谈到危险是灭亡，第二个例上帝的设计是爱的设计，那么第三个例就是我们的回应，我们的责任信心。那么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结局啊，应该这里这个 destiny 可能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是把它翻成结局啊。那么所以那个昨天下午还在跟我的这个秘书做个 PowerPoint 的时候谈到这个字谜语可能比较模糊啊，比较清楚的应该把它翻成是结局的，结局应该是永生啊。谢谢，好，谢谢。那么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部分看完，再进入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关于基督徒要如何面对试探所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部分。那么其实接着我们在谈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 basics 非常基本的东西，我们在基本的这个学习上面要下功夫那么最近那个我看到一本书，就是那个潘记，他是一个建筑师，在台北，然后在台北的这个那边有个公司专门做建筑，好多教堂帮助包括那个什么真理堂，台北真理堂也是潘记所设计的。那么他写一本书叫做《基本功夫》啊。那么很多时候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在基本功夫上面没有学成，就要做那些花边的东西，那些花俏的东西。那么其实我非常的不成熟，应该是回到基础的动作。那么经常上跟大家所谈的这个对福音的认识，对好消息的一个全然的认识，这个是非常基本的东西。那么不晓得大家看不看这个美式足球啊？那么最近那个大联盟，美国大联盟这个 World Series 啊，这个世界赛已经结束了。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 San Francisco Giants 这个巨人队啊，是五十多年第一次得到这个冠军啊。那么 Yankees 今年没有王建民，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冠军了那么这个 Dodgers 我们有这个郭宏志非常厉害，没想到郭宏志那么厉害啊。那么他这个是那个什么，他是个他救火的，救火的。那么他是一个 closer 跟那个。把这个球把它这个打完了。那么 现在那个棒球这个季节已经过了，那么接着就是足球的这个季节啊。美国其实一年到头都在看球赛。OK， 那么现在是 basketball， 就是那个篮球赛，还有这个什么美式足球赛。那么啊，可能在台湾大家比较熟悉是那个打那个踢足球，是那个像那个世界杯嘛，踢足球。那么比较少看到啊，有人打这个美式足球，跟有人打这个什么。Rugby 就是橄榄球，橄榄球。那么美式足球可能大家比较不，比较少打。我在美国住的时候，非常喜欢看这个美式足球。在美式足球的历史里面，如果大家研究这个美式足球历史，就知道说在早期的历史里面有一个队叫做Green Bay Packers， 叫做包装队，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那么这个包装队的这个教练叫做 Vince Lombardi， 他是个意大利裔的一个教练，非常厉害。那么他厉害怎么厉害呢？就是他把他的这个包装队连续三年得到这个超级杯，连续三年啊得到超级杯啊！所以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足球历史里面，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教练，那个这个球队啊也是非常有名啊。那么这个球队是在明尼苏达的那个 Green Bay 啊，我们知道说西部很多的大本营是在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有好多西裔中国人啊。那么这个明尼苏达那边也有这个路德神学院啊，像亚利亚牧师在那个路德神学院读神学。那么Green Bay 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小的一个城市，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么因为有这个球队的缘故，让这个小城市变成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城市，因为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球队。那么有一次这个球队这个包装队跟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球队比赛，结果呢就输了。输了以后这些球员知道说隔一天早上这个教练一定会把他们召集起来，就给他们训一顿，怎么昨天打得那么烂，怎么跟这个比较不好的球队打怎么输呢？所以因此这些球员就非常的紧张啊。的确隔一天这个教练就召集大家来开会，要回顾一下，去看一下，评估一下为什么昨天打得那么不好，为什么输给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球队。那么这些球员我知道说都是非常魁梧的，非常体积非常大，甚至他们脖子都比我大腿更粗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爆发力啊，就50公尺的这个爆发力啊，4秒，冲力这个冲非常非常的强。那么这些球员知道说，其实他们几乎把这个比赛的那些的 plays， 又叫 plays， 那些比赛那些的那个球技都背下来，怎么跑，怎么接球，都有战略了。他们几乎做梦都梦到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这个球员。那隔一天的确，这个教练就把他召集过来了，然后这些球员就是有点起床，是不是今天又好好被骂一顿？结果那天早上，这个教练没有骂他们，就突然间拿起一个球，杆球，问他们说这个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其实非常奇怪，这些球员本身天天都在摸这个球，橄榄球，天天甚至做梦也梦到这些球里面的这些球技啊。那么问这个问题做什么呢？就如同问那个家庭主妇，这个炒菜锅的那个铲子什么？炒菜那个锅子，那个炒菜的铲子什么？或问一个指挥家那个指挥棒是什么？那问这些球员，橄榄球是什么？那么这个问题的后面其实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就是个教练强调要在基本功夫上要下功夫，要不要学那些很花巧的东西。我在神学里面常常提醒了我的学生，就是基本动作要学会。很多传道人这基本动作没有学会，有些基督徒也是，就要还不会走路就要跑，还不会跑就要开始飞了。所以那个什么今天正好跟大家所谈的这些的这些的教导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是跟我们的灵命扎根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来到这边的第四点，就是这个结局就是永生啊，永生。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四点结局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前面谈到危险，谈到这个上帝的设计，谈到责任这里我们来到这里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结局。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接受上帝爱的这个安排跟设计， 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看到说我们结局是灭亡，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话，我们结局是永生。那基督耶稣本身也在他的教导里面教导我们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不晓得大家在你生命的道路当中有没有体会这个经文的教导，这经文是不是我们生命中间的一部分，还是只是耶稣说过了一句话，它只是我们在讲道里面所听到的一篇道的内容。但是其实耶稣讲这句话的后面，他其实是真的要我们每一位属于他的人得到这个丰盛的这个生命。其实都是我写 email， 我的 email 的在我还没有写我名字前，我就写 life abundant， 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天天体会到神的丰盛的生命。那当我们愿意接受这样一种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看到说是丰盛的，不但是丰盛的，是永生的这个生命。那么谈到这永生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永生生命更多的来理解它。那么到底这个永生的生命是那么的棒吗？那么的丰富吗？这个是我们需要跟大家来理解。那么在这里我们用不同的阶段来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永生。永生是什么呢？永生是在基督里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这种永生。那么神在基督里给我们这样一个祝福，如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节说过，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同样的也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第六节，耶稣也说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来的，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永生是在与基督，跟基督连结，我们就有这样的生命的关系。那么也在这里非常清楚提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永生是在基督里。那么不但这样子，永生也是什么？是在基督的话，永生跟基督的话有关系嘛。那么这位跟随彼得这位渔夫，他说过一句话非常重要，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六十八节，他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不但永生是跟基督有关系，在基督里面找到，同时看到说永生是来自于基督的话，领受他的话，他的这个道。那么这位道，这个神的话，就道成了肉身，如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四节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永生也跟神的道、神的话语、基督的道、基督的话语有密切的关系。那接着看到说第三个阶段，就是上帝透过永生的话吸引人到基督的面前。那么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因为听了神的道、神的话语，你们生命得到改变，你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是用他的道、他的话语来吸引我们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如同约翰福音的六章的这边的四十节，耶稣说过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么这里提到是神的话，看到说在那里吸引我们。那么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边的第二十节也表达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堕落里面，我们抗拒神，但是神在那怜悯里面吸引我们到他面前来。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二十节那边提到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想这个是描绘我们还没信耶稣以前，我们不但不接受的这个光，同时也恨这个光。那么这里其实如果没有神的吸引，我们这些跟神隔绝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不会到神那里去。那么这个是看到上帝的话里面，他的永生看到说是透过这里提到说透过永生的话来吸引人到基督的面前。 那第四个阶段啊，永生是什么？我们透过相信基督得到永生。我们怎么得到永生呢？是透过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他，我们就跟他的生命有连结。那么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对不起，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边就教导了啊，透过领受他，我们就得到永生。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五节那边提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我们跟神有生命的连结，生命的关系嘛。那么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生命有连结，如同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嘛。那么这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五节啊，提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相信基督，让我们跟神联合，如同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那么啊，永生不但是透过相信基督得到永生，同时永生是现今而非将来，这个弟兄姐妹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在等等得着永生，其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天，我们就开始享受永生。永生不需要等到将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享受永生。如同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二十四节那边提到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要信差我来着的就有永生，不是已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永生不是你得到你死以后才开始享受、okay? 那么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永生这种丰富的生命。所以永生是现今的事实而非将来的第五个阶段。那接着我们跟大家来看第六个阶段，永生是以父神基督的个人的关系。那这里提到永生啊，不只是有生命的品质啊，它这个生命品质是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关乎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关系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么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第三节，那么就把这个部分凸显出来。耶稣基督本身当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所以这里提到是一种跟神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那么啊，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那差我来的耶稣，就有永生。不但永生是跟耶稣跟神有这种生命的个人关系的互动，同时永生是什么呢？我们看这边的第七点啊，七点，永生不受死亡的阻碍。OK， 不受阻碍死亡的这个干扰，干扰。那么，所以我们信他的人不需要惧怕死亡，不需要惧怕死亡。那么我们属于基督的人不需要惧怕死亡，就是因为惧怕死亡的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惧不惧怕死亡？其实惧怕死亡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神。但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有永生，这个死亡也挡不住这样的一种生命。那么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征服了那一个死亡，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Okay. 那么这里神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不死。那么这里的那个最后一句话，你信这话吗？搞不好我们信他的人也不信这话，都是我们信的有点糊涂啊。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在主耶稣里面那种丰富的生命，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跟这个生命有关联的。那么永生挡不住，这个死亡挡不住永生。那再看这边的第八个部分，第八站，永生在复活时完成了，完成。那么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有一天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OK， 有人会先走，有人会比较后走，但是我们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面前，面对这个审判。 面对这个大白座的宝座的前的这个审判，那么啊，那么永生是在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完成了，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四十节那边教导说，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信子的而信，不是，对不起，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一天我们都要复活，历史历代的人，过去时的在基督耶稣里面都要复活。那么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都要在那边交账。Okay？ 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25节到26节那边，同样也教导我们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Okay？” 跟他们读过这个经文，来自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25节到26节。所以永生本身这一次的话语教导我们是到复活的时候才完成。那么接着到这边的第九个这个教导，永生是永永远远的。那么这个其实不太容易了解什么叫做永永远远的，因为你看我所了解的都是暂时的，都是会过去的，但是永生是永永远远的。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永恒是什么？那么在台北有一个牙科这个诊所叫做永恒牙科诊所，不晓得他怎么了解永恒啊，连牙齿都掉下来，牙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永恒是什么？那么我在台北，我过去的一位同事他是黄银行老师啊，他在他博士论文里面研究过什么是永恒。那么很多人觉得说永恒永生是没有时间的，真的觉得说永恒是超越时间的。那么谈到这个超越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问说到底什么是时间呢？那刚才我们知道，我们看我们的手机，看我们的这个时钟，就知道说我们需要休息一下10:30。那现在的时间是11:10啊，11:10。那么什么叫时间呢？我们看时钟，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什么时间。那到底什么是时间？大家问过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研究奥古斯丁，他就给我们答案。他说时间什么？就是一个时刻接着一个时刻，一个时刻接着一个时刻。所以时间是累积的好多好多好多时刻。那么在永恒里面有没有时间呢？那么按照我这个同事他说，永恒里面不是超越时间，还是有时间的，还是一个时刻接着一个时刻，接着一个时刻，接着一个时刻。那么这里提到说，永生是永永远远的。那么这永永远到底这个一个时刻一个时刻接着是多久呢？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么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牧师，他用这样一个例子帮助我们了解永恒永永远远是什么意思。他说，如同一只鸟从美国的东部飞到西部里面，含着一颗小石头，从东部飞到美国的西部，那么含了一颗石头，那么它一颗石头，它每1000年它会做飞过一次，然后1000年一颗石头飞从东部飞到西部。然后要慢慢的累积，如同阿尔卑斯山那么高，大家都会吗？永恒是这样子，1000年飞一次，这个鸟从东部飞到西部，就把含一个小石头，然后慢慢累积累到如同这个什么阿尔卑斯山那么的高，所以不知道大家可以开始了解什么叫永远，永这个根据啊。那么的确这个是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开始理解永恒永生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其实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对永生的理解是什么。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属于他的，你们已经开始享受这个永生的生命了。我们不是朝着灭亡的路而去，而是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享受这样的丰富的生命。那么当我们自己享受，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在我们周边有好多的人不知道这个好消息，但不知道这个好消息有多棒。我想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把这样的好消息 分享给那些还没有听过、还没有开始享受永生的那一群人。所以在我们的今天早上的这个第一个学习的部分里面，我们跟大家谈到这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议题，也是在我们这个生命成长版里面，它给我们规划出来，就是有116个这个议题。那么中间议题就是关乎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什么是救恩啊？救恩，那么他们也特别提到说，要了解救恩，我们必须要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16节。那么那我们接着哈，我们跟大家从四个方面来思考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16节。好，接着我们进入这边的第二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那这第